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这里有两幅图画，你必须把这两个图画加在一起，你才知道说，一面我们的主是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死亡，叫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这是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在埃及的世界，我们乃是在物质的世界，乃是在这个旷野的世界里面，我们从这个旷野的世界里面经过。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面，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迦南。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了，不错，我们是生下来了，不错，但是这个生命还要成长的。所以如果讲到我们的主当初来到地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很明显的，就是一面他是摩西所代表，另一面他是约书亚所代表，所以最后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这个迦南美地。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如果进到迦南美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做好的，一切都是他做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他不光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所以一面是消极的解决了罪的问题，另一面积极的他给了我们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叫我们能够胜过罪。那么然后最后你看见说，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所以实在说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的的确确是使徒。那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他的工作不光是逾越节为止，弟兄姊妹，他也从死里复活，也为我们升到天上。那不要忘记，只要在升天以前，他所有的工作包括死而复活这些在里面。所以一面你看见有什么的一面？一面你看见有这个什么？有摩西的一面，你看没有？约书亚的一面。那约书亚一面是什么？约书亚一面就是他们进到都他们你记不记得他们过约旦河？要过约旦河，然后过约旦河的时候把石头啊埋在底下，那个埋在底下就代表说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都被埋在里面，都死了。但是他们另外搬12个石头搬到什么？搬到迦南地。那12块石头搬到迦南地就表示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是约旦河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从死里复活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像什么呢？他像这个他像约书亚一样，他不光是下到约旦河，而且他是从约旦河上来，但他不是一个人上来，他是领着好多的百姓上来，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不错。弟兄姊妹，他把复活的生命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领众许多的儿子进到哪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想这个圣，所以你看这个实在非常的奇妙。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很抽象，是不是？但一点都不抽象。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很明，还有以前你看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还去探望弟兄吗？去探望他们的疾苦。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先做罪人的朋友，他和那些税吏和那些罪人做朋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摩西当初所做的，就是他所做。但是你看见这里有一位是比摩西更大的，所以他在地上所做的，包括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些通通很明显是摩西这一面给我们看。但另外一面呢，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给我们看，这就是很清楚，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那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到安息，真正国度的安息能够达到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迦南还在前面，所以我们要进迦南。进迦南什么意思？就是竭力进入国度的安息。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你看见吗？主耶稣说，凡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啊，如果根据约翰福音，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怎样 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重生了，我们当然已经在了嘛，已经进来了嘛。弟兄姊妹，你这当你领会，你这样领会的时候，从生命的角度去领会它，这是约翰福音，也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什么？这是这个这是迦南所代表的。但是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度的安息还在前面。今天我们还在旷野，说我们还要经过42站，一站一站，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一直到长大成熟为长大成人为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要竭力进入。所以圣经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那么也就是在第六章所说的，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完全的地步在前面，还有呢安息在前面，那指着国度的安息。弟兄姊妹，这个国度的安息就是国度的赏赐，也就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说进天国。所以一面来讲，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因为我们已经进来了，我们已经重生。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这里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有约书亚的另外一方面，那这一面是什么？这一面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进国度的安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他升天以前在地上，他因为被差遣，所以做了神的使徒。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他来到地上做罪人的朋友，然后也做了罪人的救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不止如此，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就好像从约旦河上来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要请许多人进到那个复活的丰富里面去。所以只有死而复活才能带给我们这个安息，才能让我们进迦南。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旧约圣经一起提到迦南。迦南弟兄姊妹有两面的意思。所以一面来讲以色列人今天还在这个民数记所说的那个旷野，但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到了约书亚了。所以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已经在迦南了。但是如果你从民数记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还在前面。所以只要讲迦南还在前面的话，那是指着我们成熟的情形来说的。如果指着我们已经进去，那指着我们的地位来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迦南乃是指着我们升天的地位，我们已经有了。就是根据这个升天的地位，就是根据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我们能从旷野经过。等到我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要达到迦南。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进天国。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迦南在前面；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迦南了。所以这两个没有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话，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这样一幅图画。所以如果有了这个了解以后，你再来读这两章的圣经，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怎样在地上，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怎样做神的使徒。那么为着明白这段圣经，我想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段圣经，我们稍微看一下，回过头我想就很清楚了，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话，最好的解释就是主耶稣这一段的话。你看哈，前面怎么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你就想起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怎样劳苦担重担，但是感谢主，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 带领出来的。那么当然这里面经过什么？经过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因为他要为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现在他可以告诉世界人的善说，凡劳苦担重的，你们所有担当罪恶重担的，所有担当各种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下面主有个应许，主的应许是什么？我就使你们怎样得安息。那这个安息不要忘记，这个安息乃是赦罪所带来的平安。本来没有安息，本来在烧砖，本来在法老权下的时候没有安息，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这里的安息是第一个安息，这个安息乃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可以到他这来，我们就得安息，这就是得救。弟兄姊妹，你蒙恩所有得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安息。所以这一句，这一节圣经，不知道拯救了，神用这节圣经不知道拯救了多少的人。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我们本来是劳苦担重担的，结果我们到他那里来，我们就得着安息了。但是很稀奇，这一段圣经有两个安息，你看见吗？前面的安息你只要相信接受你就有了，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你就得着了。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安息，稀奇不稀奇？你读下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很稀奇，在这里给我们看，前面告诉我们你已经得着安息了，你已经有了，但是呢你没有享受安息，后面有一个安息你可以享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就看得很清楚，这是两面的故事。一面呢，你看主耶稣的救赎是的确把安息给我们，这是灵里的安息，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灵里面得着喜乐，得着平安。但是呢，下面所说的，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个心在原文是魂，圣经里面的魂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来说的。不错，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做了，你得救以后，你的灵是得着安息了。啊，的的确确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有赦罪的平安，我们天天喜乐，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今天主是把我们放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当你经过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没有安息的，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够柔和，我们这个人不够谦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你真的经过旷野的种种的时候，那旷野给你的感觉是个流荡的感觉，旷野给你的感觉是没有安定的感觉，旷野给你的感觉是没有安息的感觉。所以以色列人漂流旷野那幅图画乃是形容我们的魂漂流没有安息来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是流荡的心思，有的时候我们心思像野马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心思没有安息的，没有安息的。我们的魂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翻江倒海，你看见魂里面一点没有安息。我们意志到时候没有主张，可以说有人说六神无主，那的的确他一点安息都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什么时候你达到迦南你就安息了。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这是神老早定规好的，我们一定要得着那个安息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能进入那个安息，怎么样能够享受安息？那么很稀奇，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整本路加福音所形容的，他心里柔和谦卑。你看见吗？那个生命是宇宙中绝无仅有的生命，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升到高天，他要领许多的儿女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代表安息，指着今天就有的迦南地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见现在我们的主要像约，我们的主就是约书亚，他的目的要把我们带进安息。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一个阶段，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然后慢慢的我们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然后最后终于长成。等到长成的时候，等到成熟的时候，那就是迦南。经过42站，最后终于到了迦南。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里？我们怎么能叫我们的心里能够得着安息呢？那主的秘诀很简单，就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呼召我们为什么来做门徒。不要忘记啊，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你跟从主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主是呼召你来背负他的轭。背十字架简单来说是背负主的轭，而这个轭严格说来是农夫们他耕田的时候，他的轭呢是放两头牛在上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呢是与他同轭。所以蒙恩得救以后，不要忘记了主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意思，就是他要和我们和他负同样一个轭。为什么？他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魂能够得享安息，叫我们能够达到丰满的境地，叫我们能达到成熟的境地。那么怎么能成熟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做主的门徒，你不会成熟的。你光蒙恩得救，你光等着上天堂，你不会成熟，你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子。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家不要忘记，他的目的是巴不得我们能够长大。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而且做婴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没有一个父母希望他的婴孩是永远是婴孩。今天你看教会里面到处，你只要看教会的聚会，你就看得出来，许多教会的聚会像儿童班，像幼稚园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只有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你看那些玩具那些东西，所以教会的聚会热闹得很，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因为没有一个儿童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弟兄姊妹，做儿童是美好，但只能是一段，刚开始做儿童没有难处，但是迟早有一天应当长大成人。我们本来应该吃干粮了，我们本来可以做师父了，怎么我们现在还吃奶呢？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光景。得救了没有错，有了安息没有？有一点没有错，因为已经来到主那里，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担子都脱落了，锁链都脱落了，不是很好吗？但是弟兄姊妹，得救了10年还是婴孩，难怪我们没有安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没有安息，所以什么东西都能吸引我们，结果我们就被教训的风呢就吹来吹去。一个教训的风吹来，我们赶这个热闹，再赶第二个热闹。弟兄姊妹，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是在旷野漂流的，很清楚的。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呢？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如果我们要成长，什么意思？就是说进到迦南就进到荣耀，进到荣耀，我们之前要进的荣耀不是我们进去的，是长子率领我们进去的。所以我们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让他在众子中间做长子。所以是今天是我们的主领着我们进去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不可能的。今天你不可能成熟，你如果成熟的话，你一定是与主同轭的，不是你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属灵的，没有。每一次属灵的时候，你看见你所以属灵是负轭的结果。本来我们都像一头野牛一样，野得不得了，是不是？我们刚刚蒙恩没得救，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是野得很。 什么都是自己做主张，就像一头牛刚刚年轻的时候很有力气，没有错，但是很有主张。所以我们说一头牛，一个人很牛就表示他很倔强的。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让一头年轻的牛在那儿耕田的话，好了，这个农夫的意思是希望这个牛能够犁田，能够犁得很直很直，结果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所以很可能他是犁了田了，是为农夫做了工了，结果是歪七八扭的，那不是照着农夫的意思的。所以如果你要叫这样的一头牛能够顺服，能够学功课的话，他没有安息啊，因为他要走他自己的路嘛，这就是保罗嘛，保罗他要走自己路，所以没有安息，所以最后你看见主就用很多的环境借着良心对他说话，所以他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们的魂没有安息，那怎么办呢？主说我们应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那原来农夫啊，当他要对付一头新牛的时候，或者野牛的时候，如果要对付一头野牛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的做法很简单，他就把他和一头老牛放在一个轭上面。那么那一头老牛是非常非常顺服的，非常非常顺服的。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小牛，这个年小牛和老牛在这一同负轭的时候，那么他要走自己路的，他看看的老牛，他就要多看看学他的样式，他慢慢就安静下来，就顺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这一头牛，他就能够，他的心里就能够得享安息。为什么？因为他只要看看那头牛，那头牛是心里柔和谦卑，那个生命乃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的生命，是从马槽开始被人弃绝，不错，从马槽开始，然后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丰收。弟兄姊妹，乃是背起十字架和我们的主一同负轭。那么因为主的我是柔和谦卑，什么时候我们也柔和谦卑，我们就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也柔和谦卑呢？弟兄姊妹，你只能和主一同负那轭。你每次看看我们的主，我们觉得惭愧得很。你去读四福音，你看看，读读路加福音，读读约翰福音，你只要读读四福音，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你会觉得非常的惭愧。我们的主怎样在客西马尼园，怎样的顺服，怎样的祷告，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所以跟随主背十字架不是来受苦的，背十字架最重要，你和他同负一轭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认识了这位主，你看了这位主，你不能不受他影响，你看到我们的主怎样顺服。弟兄姊妹，你不可能不肯接受十字架，许多时候你我不可能接受一个，我们不可能接受一个功课的，但是只要你认识我们的主，你只要多看看他，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呢，我们的心里就得着安息。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很重要的背景。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疗养中心，是专门为着这个病，就是专门为着这个末期这个病症的人，就是什么病到了绝症，到了绝症，到了末期的时候，都是送到那里去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送到那里去的病人脾气都是不好的，在那种情形的，当然他们一进去就是呼天唤地，所以在那里做护士是最辛苦的。但是后来呢，很有意思，在这个护士中心里面呢，他们来了一个传教士，是从印度传教回来，他从印度大概得了一个绝症回来了。就是他回来到了疗养中心以后，就解决这个疗养中心很大的问题，后来就变成这个疗养中心很重要的，等于像宝贝一样。所以每次人去参观这个疗养中心，他们常常说，你们来参观我们，你们来看，你们来参观我们的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病人呢，一进去都是呼天唤地，你不可能叫他安静下来，不可能安静下来。但是很稀奇啊，这个传教士啊，他就是很安静。 这个传教士就是虽然他到了 末期，但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爱惜。所以后来呢，护士们灵机一动，他想说有一个办法呢，可以对付这些又凶又野的病人，那就是每一次刚刚进来的病人呢，整天呼天唤地说我要出去啊什么等等，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个人呢，就把他放在那位弟兄的床的旁边，所以他还在那里呼天唤地的时候，等一等看看旁边那个人很安静，旁边那个人非常安息，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传染，好像一种传染的倾向，这个人慢慢慢慢就安静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得安息的秘诀。所以我们要，所以在这里你我就要，你我要明白一件事，根据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的图画，很明显的是什么图画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的图画。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四章，先哦，对，我们第四章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的末了，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么当然，他们从中倒下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呢，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进到迦南。换一句话说，他们没有长大，这一点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安息，没有进入安息，就是说他们一直维持在幼稚的阶段。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它。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然后第九节，这样看来或者这样，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等到写书写希伯来书的人讲到要进入那个安息，那就是实在说指着迦南来说的。所以下面十一节是，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个好像是矛盾，对不对？如果安息你还要竭力进入吗？但是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竭力是什么？竭力是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那么这个所以你们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什么意思呢？那竭力的意思就是说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就是你竭力不做自己的功。今天的我们的倾向是什么？我们总是要做。你看见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忍耐。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我们就不会忍耐。我们一定咬紧牙齿，咬关，然后呢，我们就能忍耐了。所以弟兄姊妹，是我们在那励志，是我们在那努力，然后我们以为说能够进到安息，其实忘记了进入安息的秘诀是什么。进入安息的秘诀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不做功。所以你我什么叫竭力？竭力表示你要做工。那现在问题，你只要做一个工是可以做，这个工就叫你不做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只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要不做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秘诀。那你觉得这个不是很玄吗？一点都不玄。秘诀在哪里？就十二节下面。十二节一直到什么？到十六节。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能够享受那个安息，怎样能够进入那个安息。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他做什么事呢？他所做的事就能把我们带到安息。那他做什么事？他是个祭司。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就是第十二节这里所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那是什么意思？那表示我们就是祭坛上的祭牲，明白吗？这里讲到刺入剖开，不要忘记，因为写这些的人给我们的图画都是会幕里面的，都是旧约里面图画。那尤其讲到祭司的时候，一定讲到会幕，讲到会幕一定讲到祭坛。那么这里为什么讲到骨节，讲到骨髓？很明显的，这里乃是讲到祭牲，所以这个背景乃是祭牲的背景。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一把刀在谁的手里呢？这把刀是在祭司的手里。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上下文连在一起读，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个和这个安息有什么关系？当然大有关系。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所以得不着安息，因为我们的灵和魂没有分开。我们的灵和魂没有分开，所以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灵的，什么是魂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属灵的，其实是属魂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灵和魂没有分开的话，你不会得着安息的。我们的魂，它的倾向永远是流荡的，永远在旷野里面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灵和魂一分开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进入那个安息的。那这个工作是你的工作吗？不是你的工作。是我的工作吗？也不是我的工作。你看见这个工作什么？这个工作是约书亚的工作。但另一面呢，也是大祭司的工作，是约书亚把我们带进迦南。但是秘诀在哪里？秘诀在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如果我们要进入安息的话，弟兄姊妹，第一，你不光是来到，你带着你的重担，带着你的罪担来到救主的面前，我们就得着安息了。但是不要忘记，就像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像在祭坛上的祭物一样。那问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叫灵和魂分开的？是不可能。有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叫我们的魂得到安息？不可能。这个一定是约书亚的工作，这个一定是大祭司的工作。这和主耶稣的升天有关系。他因为已经升到高天了，感谢主顶子，今天我们仍旧在地上。如果你要进入安息的话，弟兄姊妹，你老早相信主耶稣了，所以你就得着了赦罪的平安。如果你真的要长大，真的要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一件事，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活祭，放在祭坛上。那下面的工作是祭司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是这个工作能把我们带到安息。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永远和他的奉献发生关系。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是得救重生的时候开始，但是基督徒成长的开始是从奉献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神尊重我们的意志，他蒙恩得救以后，他给我们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你只要有一点不愿意，他就不做。你把牛奶倒在奶瓶里很容易，你把牛奶带在婴孩的口里非常的难，他不开口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当然有的母亲把他鼻子捏住了就灌进去，我们的神从来不做灌牛奶的事。你牛奶不喝，你不可能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如果要进入安息的话，如果要成长，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里有这个骨节与骨髓能够刺入剖开。弟兄姊妹，你看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祭司的工作。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所有旧约时代的这个祭司们，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都是屠夫的训练。为什么？因为他们宰牛宰羊的时候，他们不光是要知道怎么羔羊的血怎么出，他们一刀下去很快的，羔羊的血就出来，血就出来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献燔祭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献上的，要么整头的牛，要么整头的羊。 那么当时献燔祭的时候，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说这个祭司们呢，他要献以前，第一当然要把它烧成，最后把它烧成灰了。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再把它兜起来。那切一面是一头牛，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它切了一块一块，切了一块一块以后，然后再把它兜在一起放在祭坛上，然后用火慢慢的温火慢慢烤，慢慢烧，慢慢烧，到最后呢完全烧成灰的。所以所有的燔祭都是这么献上，都是这么献上的。所以这里的刀，这里所说的两刃的利剑，其实就是祭司手里的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今天他手里拿着一把刀，这一把刀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么只有祭司他知道哪里是骨头，哪里不是，他知道哪里切进去的时候不会碰到障碍，他知道，他清楚得很。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只有主认识我们，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让十字架借着他的话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挣扎，也不要奋斗，你真的歇了你自己的功。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实在说来，你是竭力进入你的安息。因为牛的动，牛本来就是一定要动的，它一定要耕田的。但是现在一个什么力量叫它摆在祭坛上？所以很清楚，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最在实行上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献上我们的自己，像保罗所说的，当作活祭。然后呢，弟兄姊妹，今天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灵和魂分开。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充满才可以，因着神的话充满，结果我们的大祭司就能用他的刀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灵和魂分开。什么时候灵和魂分开，什么时候魂就不再流荡，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如果是属魂的，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拒绝，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在你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许多时候因着我们不认识，因着我们一直用肉体来成全，所以难怪到现在我们长不大。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那里做，我们一直在那里奋斗，我们从来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在我们来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灵，什么叫魂，我们巴不得不知道。因为实在说来，许多时候如果让圣灵来说话的话，很可能我们 80% 的时间都在魂里面，都是这样在旷野里漂流一样，难怪我们没有安息。但如果我们真的能看见，我们不过是祭物，我们不过是摆在祭坛上的，不是我们在那里做，你不可能把自己带到成熟的境地。让那把刀来做，那把刀乃是指着圣灵借着他的话，那么然后呢，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做工。十字架是怎么做工？十字架就是除去那些不是属乎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对付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魂的生命。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慢慢你就看，你看得很清楚，结果呢，你看我们就进入安息。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叫灵和魂分开。灵什么时候灵和魂分开，什么时候这个人就成熟了。那么在往成熟的路上，弟兄姊妹，这条路是遥远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叫我们能卸下我们自己的功。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你看见他在升天以前，他的的确确是神的使徒，一面像摩西一样要带领我们出埃及，让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但是是约书亚带领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蒙恩得救了，不光是 脱离世界就好，不光脱离罪恶就好，不光上天堂就好，这里有一条路要走的。最后主要是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他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使徒的工作。那下面你看这个东西有衔接的，你看就一定有衔接。那下面接着的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升到高天以后，那么他今天在天上做什么，那么同不要忘记，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才晓得那个和我们的长进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在整个长进的过程里面，第一关是什么？是奉献的关。你一过了山海关，你就看见整个华北大平原。如果从东北过来的话，同样的，基督徒如果一过了奉献的关，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开始长进。现在圣灵有完全的自由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就常常用他的话，所以不能缺少主的话。那么这些话乃是活泼的有效的，那么让主，如果主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天天的改变。那不光如此，主的话总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与主一同负轭的，那主是心里柔和谦卑。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主的话像两人利剑一样，给你看见你和你我何等的惭愧。我们像一头野牛一样，是完全不顺服，但是他能够顺服一直到死。所以当我们这样与主同额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我们的心里，我们的魂里就得着安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是摩西，另一面是约书亚。所以但愿主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好，我想我们下一堂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再看剩下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休息10分钟，我们就回来。